OK，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迎接中国人的新年。主，当我们中国人在寻求福气，我们在寻求在这世上我们能够平安度日，但是让我们能够记得，真的是唯有来到你永生神的面前，你才是真的是我们平安的泉源，我们力量的泉源。主，你所给我们的福气不一定是这属世的、肉体的、金钱上的、物质上的。主，但是你所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是这世上的人不能够了解体会的，而且你所应许的不只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在今生你也给我们一个永世永恒的一个应许。主，我们在这边看到，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当主你受死复活升天之后，这些基督徒他们怎么样继续把这样子的福音去带到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相信你的人当中去？主，我们盼望能够继续不断地记得使徒行传，求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那时候那些使徒门徒如何为主你的福音在那边努力。今天我们盼望你能够继续带领我们周围还不认识你的人，帮助他们能够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求你今天早上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很快的把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再很快的走一次。我们使徒行传一开始呢，我们的地点都是在犹大地的南方，这边耶路撒冷。我们开始讲到初代的教会，不管是彼得，后来的腓力，还是其他人，都是在耶路撒冷。当然，他们后来有传到加萨的走廊、该萨利亚这一带地区。但是，我们从两三次以前，我们的焦点已经来到在北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安提亚，安提亚的教会。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看到说，安提亚的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因为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当初的基督徒大部分是犹太人，但是安提阿有很多的外邦人，他们也是一同做门徒。最有名的当然是一个是巴拿巴，耶路撒冷的教会派他到安提阿那个地方去兼顾那边的弟兄姐妹。后来他去大树找了扫罗回来跟他同工。我们从十三章看到说，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合一、彼此包容、彼此接纳、不断的增长、很有爱心的教会。但是他们也想到说，要把这样子的福音，不是只有在当地向当地的人传，他们有一个负担，要把这样子的福音传到别的地方去。昨天早上，我在这个地方从 Pastor Paulin 的 Discipleship Training 听到一个统计数字，我自己都很讶异。他谈到说，北美，包括美国跟加拿大，有2000多间华人教会。大家猜猜了多少宣教士出去？他说，2000多间的教会，只有差了250个宣教士出去传福音。他另外一个统计是香港，香港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我现在忘记那个统计数字，但是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香港小小一个地方就已经差了500多个宣教士出去。香港那边的基督徒非常非常的爱主。我们今天中国人很多人今天会成为基督徒，像我从台湾来，台湾很早期就有这些加拿大、英国这边的宣教士到台湾去。在台湾来的人很有名的一个叫马偕医院，有没有听过马偕医院？这个马偕就是一个医生，然后他愿意离开他的家乡到台湾去，甚至娶了台湾的老婆，在那边落地生根，就在那边跟他们分享福音。我们今天很多的中国人能够信主，这是过去这些欧美的这些宣教士愿意到我们那边去。但是今天呢？我们华人教会是不是也愿意有这样子的负担？不只是说在本地跟别人分享福音，愿意差派宣教士出去。安提阿教会他们有这样子的负担，他们就一起禁食祷告。后来他们选了两个人，就是巴拿巴跟扫罗，那英文叫做 set apart，分派出去，分派出去。所以他们两个人出去传福音呢，第一个地方他们选的地方就是这边有一个岛。今天的名字叫做塞浦路斯，在圣经里面叫做居比路。当然，我们可能在想说，可能是那是巴拿巴的家乡，找一个他们熟悉的地方。我们也知道当地有一些基督徒，所以他们就坐船从安提阿先来到居比路这个塞浦路斯。本来在左岸的这边有一个叫萨拉米一个大城市传福音，后来来到西南角就一个帕佛这个地方，他们向居比路的这个总督叫做四球保罗跟他传福音。没有想到，四球保罗那个时候，他本来所相信的一个人名叫巴耶稣，他的名字很有趣，叫巴耶稣。那个人他会行法术，但是他是一个假先知。当四球保罗他想要信主的时候，这个巴耶稣反而阻止他， 那时候扫罗做了一件平常我们很少做的事情。平常我们看到说我们会出去传福音，甚至耶稣出来传福音，我们可能会行神迹，但是大部分的行神迹是让瞎子的看见，让瘸腿起来行走，都是让我们人蒙福的。但是这时候扫罗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叫他的眼睛昏暗，他看不见，渐渐的看不见。我们上一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他并不是恶意的说去咒诅他，而是说扫罗他自己也是，他曾经去大马色的路上，他曾经看到那个光向他出现，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他后来也暂时看不到。在这黑暗当中，他就想到我们人，我们眼睛是看见肉体的，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是不是瞎了呢？他让这个巴耶稣也在那边眼瞎，我们从那个字里行间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人后来也成为基督徒，士丘保罗也成为基督徒。所以这是他们在居比路这边的福音工作。后来他们就继续坐船来到对岸这个地方，这地方有一个叫庞菲利亚的别家，那里面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跟着他们去的这个马可，就是四福音书的马可的作者，那时候他可能还很年轻，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行了这个神迹以后，我们看到圣经从这个地方，路加医生从这个地方开始不叫扫罗，他叫保罗。扫罗的意思是我是最伟大的，旧约的扫罗王，保罗是我是那个最渺小的。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从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就年轻气盛，他的学识专才各方面都非常的出色，他非常的爱主，但是这个时候当他谦卑下来的时候呢，神反而开始使用他。我们知道这是离他信主看到主耶稣跟他显现已经是14年15年之后的事情了，但是他从那个地方开始，当他谦卑下来，反而神开始使用他成为这一个布道团的领导者。因为在过去路加医生写都是说巴拿巴扫罗，巴拿巴扫罗，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看到都是保罗与巴拿巴，保罗与巴拿巴。有些人在想说是不是这个马可不太服气，说这个保罗为什么就开始 take the lead， 巴拿巴把这个领导权交给保罗，他不太高兴，说不定，那说不定他看到前面这个高山，当他们要开始上去的时候，这个地方路途非常的危险，有很多的盗贼，非常的危险、啊、或许是他 homesick， 他想要回家，不知道，但是他就是离开了，离开他们。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也是叫做安提亚，但是并不是这边的安提亚，这个叫做比西底的安提亚。来到那个地方，跟他们在会堂里面跟他们分享福音，有相信的，有反对的。隔一个礼拜，他们请他们继续来跟他们谈到，很多很多人信主，甚至有很多的外邦人信主。但是这些犹太人呢，很嫉妒，说这些人竟然去跟随保罗去了，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去诋毁他、毁谤他，甚至要赶他们出去，逼迫他们赶他们出去。所以我们在上一次就是看到说，他第一次出来布道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安提亚教会差派巴拿巴、保罗，他们在撒拉米传福音，后来来到帕佛传福音，他们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向以色列和一切敬畏神的外邦人布道。听众虽然有接受的，但是他们最后受逼迫，从那个地方被赶出去。 OK， 我们再看一次地图，我们这个地方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他们就继续往前走，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路斯德。路斯德，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14章我们往下看，路斯德那个地方有什么样子的记载。使徒行传第14章，我们从第一节先看到第7节，我先念，弟兄姐妹来念蓝色的字哈。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犯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做了他的道，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好，我们在这地方很简单的比较一下，他们原来在比西底的安提亚跟来到这里以哥念，他们的传福音的方式有什么异同，相同的是什么呢？他们都在哪里传福音？都在会堂。 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到犹太人的会堂去。我们看在比西底的安提亚是这样，虽然他们要离开比西底的安提亚，他们被赶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说我们要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你们犹太人不接受，那我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呢，其实保罗嘴巴是这么说，他还是先从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我们看到这边他向犹太人传福音，也有向一些希腊人，向一些外邦人传福音，有相信的，有抵挡的都有。所以类似的地方呢，他们还是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呢，在前一次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他们反对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们用另外一个词，第二节，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去讲他们的坏话，然后要外邦人来恼恨谁？弟兄。这个弟兄是不是只有保罗跟巴拿巴？不是，而是连当地刚信主的基督徒都开始会受到一些逼迫。我们看到整个城的人变成两派，是不是？成为基督徒的跟不是基督徒的。而且这一次神用另外一种方式，上一次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我们有没有看到说有没有什么神迹奇事？没有。这一次呢，神借着神迹奇事来坚固他们的信，当他们逼迫更大的时候，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但是神迹奇事没有办法让其他这些不相信的人接受，他们还是非常非常反对他们。这一次不只是说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们所在尝试要做的是什么？是要用石头把他们打死。所以我们发现他们在这边的所碰到的一些挑战呢，是比上一次更大更大的一个挑战。我们看到他们同样在犹太人会堂里传福音，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有接纳福音成为信徒的。在以哥念呢，不只是保罗巴拿巴受到逼迫，其他的信徒也都被人恼恨。我们看到为了坚固弟兄们的信心，在以哥念神借着他们行神迹奇事来证明主道。那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是被赶而离开，但是在以哥念他们是因有实际的危险而逃离。我在这个地方要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当我们传福音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是从容就义，还是应该逃走？今天如果我们处在一个情况之下，在一个很极端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我们有生命的危险，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们是应该从容就义，还是应该逃走？还好我们在座可能很少人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碰到。有些人可能在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在日本长大，日本也有很多基督徒哦，日本也是过去他们有些人传福音到日本去。我从小在日本就听到那个故事，说他们以前把基督徒带到那个火山口，日本有很多的温泉，因为有很多的活火山，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摆着一个耶稣的像，拿着一个圣经，说你吐口水在耶稣的像，脚踩圣经，那你就可以走，不愿意的呢就马上退下去。在日本这是德川幕府的时候，他们逼迫基督徒，这个不是只有罗马，日本也是这样，很多的地方基督徒都受到逼迫。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碰到这些逼迫的时候，我们该是从容就义，还是该逃走？在日本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讲这个故事，这大概是真实的故事，在日本发生。就有一个人，当他在那个活火山口的时候，他就口吐口水在这个耶稣的像上，他脚踩圣经，后来他就被放走了。当他被放走的时候，其他的基督徒看着他都说他是什么犹大，是不是 traitor， 是不是？但是后来基督徒那时候全部被处死，都没有办法再传福音的时候，过了二三十年，他们后来发现在日本山上有一个比较难 reach 到的一个村庄，有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整村的人都是基督徒，整村的人都是基督徒。他们说奇怪，那时候不是德川幕府的时候都把基督徒通通已经杀死了吗？怎么还会有呢？原来就是那一个在那边吐口水然后说不承认这个信仰的人，后来离开那里，就到那个很隔离的一个小村庄去，把那边的人全部带信主了。但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时候的人相传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像彼得一样，彼得是不是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三次不认主，他后来悔改，他后来继续传福音。但是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说他那时候是这样子想的，他说所有的基督徒可能在这个地方都被杀死的话，那谁来传福音？所以他可能在表面上他是好像说去 reject，但是他心理上他可能跟神说，我是要继续活下来，我是要继续去为神传福音，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问题是我们人不知道，这谁知道？这只有神知道，我们人不知道。我想神是看我们的心，我想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问题 问我们的时候，到底我们要从容就义还是应该逃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发现神在不同的时候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带领。昨天早上我在听 Pastor Paul Wynn 讲的时候，讲到说耶稣那时候他最亲近的三个使徒是谁？彼得、雅各、约翰。昨天 Pastor Paul Wynn 跟我们分享说，有些时候我们要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或是我们在跟其他的慕道友或是初信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人也会不满说，哎，你为什么跟那个人比较好，你很多的时间跟他花在一起，没有跟我花在一起。但是他说耶稣那时候选的十二个使徒，其他人会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被选上，只有这十二个被选上。即使被选上这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当耶稣要去山上变貌的时候，当耶稣要使埃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他都只带谁去？他都只带这三个人去，彼得、雅各、约翰。其他人又在想说，为什么耶稣带上三个不带我？但是昨天 Pastor Point 跟我们讲说，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较，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有不同的带领。因为他说，哎，即使你看耶稣好像很疼雅各、约翰，但是不要忘记十二个使徒当中是谁最先受害的？是雅各是最先受害的，是这个三个好像那时候跟耶稣特别亲近的。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虚心下来，神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带领。我们前几个礼拜讲到说雅各被这个希律王害死，但是彼得呢，神却救他出来。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时间，到底我们要从容就义还是要逃走，我觉得我们看神怎么样子带领。不要忘记在圣经当中，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跟这些门徒使徒这么说，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三节，他说有人在城里逼迫你们，就怎么样逃到那个城里去。记得耶稣他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要用石头打他？有，他就从他们当中走过去，他们有人要逼迫他，他就离开。我们看到耶稣那个时候一直在说，我的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等到最后他知道他时候到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这样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怎么样离开我。但是呢，是按谁的心意？按父神的心意，不是按我自己的心意。所以到底是说我们要从容就义还是该抬走， 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带领，让我们专心寻求并跟随神的带领。不过还是要说，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平常大概还没有遭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神给他的多，神跟他要的也多，他在那个地方需要面临一个情况，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记得他在阿拉伯遣修回到大马色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人要杀害他？他半夜人家把他放在一个筐子，从城门垂下去，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后来他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如果神允许我们，我们盼望能够继续在活着的时候能够继续来传福音。当然等到说时候到了，其实到后来保罗也好，彼得也好，这些人时候到了，他们回去跟父神在一起。保罗在他的腓立比说，这是好得无比的，这是好得无比的。当我们跑完我们在这世上当跑的道路，但是我们最主要是要跟随神的带领，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带领。所以他们就逃走，从这个以哥念来到两个城，一个叫做路斯德跟特比，这两个城，路斯德跟特比这两个城。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从第八节我们看到第二十节。我先来第八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于是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西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服，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二人说了这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 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这是短短的几段经文，但是如果要拍成电影，是一个很精彩的一部电影。他们来到路士德，他们碰到城中有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瘸腿的。这瘸腿是不是后来碰到什么生病才瘸腿的？他是怎么样生来瘸腿的？他有没有走过路？他从来没有走过路。当保罗在那边跟他们宣道，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保罗忽然看到这一个瘸腿的人，他的眼神不太一样。他专心看到他，他觉得他不只是接受，而且他的信心非常强。我还是要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灵感动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解释的。我们看不到风，我们只知道风在那边吹，不知道从哪里吹，我们只看到风吹的那个结果。我们看到上一次在塞浦路斯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抵挡福音的这个巴耶稣，他就叫他眼睛看不见。我不知道为什么保罗那么大胆这么说。在这个地方是相反的，当他看到这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他就说怎么样，起来行走，起来行走。这不只是这个瘸子有这个，保罗自己也很有信心。我们看到神给保罗跟巴拿巴有很多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是不要忘记，神迹奇事并不是要行的人说要行就可以行。记得后来有另外一个保罗很亲近的一个同工叫做提摩太，提摩太后来没有生病，他跟他讲说如果你身体不好可以用一点酒。记不记得他写提摩太前书后书，他有没有给他按手祷告马上他的病就得医治？没有。另外有一个他另外一个同工生病不能够去看保罗，直到他们两个离世，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再见面。不要说别人，保罗他后来写信，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我父亲有骨刺，他每次很痛的时候，他说保罗跟他一样那个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刺很痛很痛。保罗跟神求过三次，他有没有好？没有好。真正神迹奇事的主权是在谁？是在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地方保罗有这样子的感动，他跟这个人说你起来行走，他就跳起来行走。注意哦，他并不是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然后经过一些 physical therapy 然后再开始这样走，是这个从来没有走过路的成年人忽然跳起来开始行走。这真的是一个 miracle， 我们所谓的 supernatural， 我们不能够解释的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接下来的发展更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常常以为神迹奇事可以带人来信主，但是我们看到那时候在这个路士德的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用他们当地的话语高声喊着说，有神变成人的样子来到我们当中了。大家知道在希腊的神话里面，他们有很多的神，这里面有两个神，一个叫做什么丢斯，一个叫希尔米。那边的人，当地的人都听过，从小就听过一些故事。我们中国人也听过很多的故事，是封神榜啊这些，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的传说。当地人的传说是这样，所以以前这个丢失这个神呢，带着一个他的随从，这个随从叫做希尔米，他们来到路士德这个地方，他们就一家一家敲门，看有没有人接待他们，结果都没有人接待他。就后来来到有一个农人家里面，他们是很穷苦的农人，他们就接待他，就隔一天要走的时候，他马上把他们的农房变成一个富丽堂皇用金变成的一个大房子，就是那时候的丢失的殿宇，这是他们的传说。然后其他人都变青蛙，这不是我随便讲的，那是那时候的神话。所以他们一直在想的，从小就听过这个故事，他们想说如果有一天这两个神再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好好接待他们，这是他们的当地的神话。我不知道这些世上各个地方的种族文化不同，但是常有很多的神话。所以当这个他们来到这里，让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能够行走的时候，他们想到说这个在前面一直在讲话矮矮，大家知道保罗是长得矮矮的短小精干型的，这个人大概就是他前面的那个随从那个希尔米在帮他开路先锋的，那后面站着高高的不讲话那个巴拿巴就是丢失。所以他们马上就去那个殿宇，牵了牛来，带了花圈来，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拜他，要拜他。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个地方，他们很小心，当看到众人要敬拜他们的时候，他马上撕裂他们的衣服。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撕裂衣服是表示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很哀伤的事情，你要 get somebody's attention。他撕裂衣服跟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做呢？我们要来就是要传福音给你们，让你们不再去敬拜这些虚无缥缈的神， 不管是人也好，不管是这些偶像也好，我要把真正这个降风雨给我们能够丰收这位真正的造物主给你们认识。我们看到他们在那边尽心竭力的跟他们在那边传道的时候呢，有前面那两个城比西底的安提亚跟前面他们那些城的犹太人也追到这个地方来，在那边耸动众人，马上有一个转折。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本来是一群人要在那边敬拜他的，转而变成什么，就拿石头丢他们。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有趣的成语叫做恼羞成怒，我常常想说这些人怎么转变那么快，但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知道的恼羞成怒。当他们要敬拜他的时候，反而被保罗巴拿巴这样责备的时候呢，他们恼羞成怒，反而就拿石头丢他们。这一次不像前一次说他们听到风声说用石头打他，这一次石头飞过来是他连想都没有想到是在这样的情况飞过来。当有一个石头丢过来打到他的时候，其他人也就开始拿着地上的石头打打打，打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短短的一节圣经，但是其实我们想想看，打到一个程度大家以为他怎么样，死了，不是一颗石头，是众人纷纷用石头拿起来砸他，扎到他全身的伤痕累累。然后呢，以为他死了，然后呢把他拖到城外去。大家有没有被拖过？不是在地毯上哦，不是在草坪上哦，在平常的马路，或是我相信那时候的路是那种沙石的这种路，在那边拖，拖到城外去。我们不能想象保罗那时候全身的伤痕是怎么样。到那个地方呢，他们其他的门徒看着他想说怎么办，我们要举行追思礼拜了，就没有想到那时候保罗怎么样，突然站起来拍拍灰尘又进城里面去了，又继续传福音。这是一个很短的故事，但是是一个很 amazing 的故事。路加医生在这边只有轻描淡写带过去，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回过头来看，当保罗他们一行人开始出来在第一次布道旅行，神迹奇事在他们布道当中占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保罗并不是随随便便行神迹，我们今天出去是不是也可以行神迹奇事，可以赶鬼呢？也可以，但是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需要。常常神让我们看到神迹奇事，大部分是在一些民智不开化，特别是迷信拜偶像法术盛行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样子的时候保罗会行神迹，例如说在居比路他让这个巴耶稣眼睛暂时看不到，帮助他信主。后来来到下一个城镇，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他没有这么做，但是在以哥念他有神迹奇事证明主道，他们要用石头打他，他们就离开，最后来到这个地方，在路士德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瘸腿却是有信心的人。我们看到他在不同的地方行神迹，但是都是在这些名字比较不开化法术盛行的地方行神迹。但是我们看到他行神迹的结果如何，我们对神迹其实应该有什么样的认知。我们看到保罗行的这些神迹有没有人相信，有，是求保罗相信，对不对？但是是不是有人还不相信？在以哥念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很多的神迹其实人家相不相信，不相信还要拿石头打他。所以我们发现神迹其实不一定能够帮助人相信悔改。我们看到有些人信，但是有些人不信不悔改，甚至还逼迫他。不要说保罗，耶稣那个时候当他出来行神迹，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这边讲到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但是那些城的人怎么样，终不悔改。我们回到旧约，摩西在埃及说 Let my people go， 法老王说 No， 就神就降了十个什么灾难。请问法老王心意有没有改变？神迹其实不一定能够帮助人信主，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行。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是我们不要把神迹其实看得太高，因为神迹其实不一定可以帮助人信主。有些人看了会信，但是有些人还不信，还不悔改，甚至还是逼迫他。我们看到我们所传的道比神迹更重要，我们是传耶稣基督救恩的道，不是传医病行异能的道。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讲到说，信道是从哪里来？信道是不是从看到神迹来？不是，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那听道是从哪里来？那个道就是耶稣的话，神的话。 我们相信是从听到来。我们如果有神迹奇事呢，马可福音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神迹是什么？随着。神迹是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所传的道。只有神迹没有办法让人家信主。我们甚至在看到耶稣那个时候，他曾经赶鬼，他曾经医病，但是有些人经历到神迹的医治，但是还是没有相信耶稣得到救恩。最典型的一个代表的就是有十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哎，你们去给祭司看，结果十个都去，结果十个都怎么样，都得到医治，他们都得到洁净了。那时候的麻风病好比今天的艾滋病，或是我们今天的 cancer 还不会传染，那个麻风病是会传染的。他们身上要带一个铃铛，他们慢慢走进来，我们都要避得远远的。这样子的人，耶稣说，你们去到祭司那边检查，十个有几个得医治？十个得医治，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到耶稣面前，感谢他，敬拜他，说我相信你。耶稣说，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请问几个得医治？十个得医治，几个得救？只有一个得救。神迹其实不一定会让人家得救，有很多人可能会经历神的神迹，但是后来他们还是没有得救。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找工作，哎，你来教会啊，我们来帮你祷告啊，你在为你的身份，你的工作， 我们有些人生病，有些事情，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会帮你祷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病得医治，我们找到工作之后，很多的事情我们到了顺境之后，哎，我们可能又离开。这些人可能并没有真正得救，其实暂时的，真的是暂时的。因为耶稣用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他曾经在一个人身上赶了鬼出去，这些人被鬼附，耶稣把鬼赶出去，但是如果那个人没有信主，耶稣说他后来怎么样，那个鬼出去以后带了什么，七个鬼回来，后来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即使经历到神迹奇事，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有没有得救。如果这个鬼赶出去了以后，我们心里面没有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哎，那个鬼出去说，我们就带了七个同伴回来。所以我们不断的看到说，得救呢是比得医治重要。我们有些人经历神迹得到医治，却没有相信耶稣得到救恩，这一切都还是枉然。更糟糕的是呢，从我们今天的例子看到，有些时候神迹奇事反而会带来错误的信仰。当耶稣赶鬼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怎么说？耶稣赶鬼是什么？靠什么？鬼王赶鬼。他们有没有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没有，他说耶稣是鬼王。当这边保罗跟巴拿巴行神迹的时候，让这个瘸子起来行走的时候，别人反而以为呢，保罗跟巴拿巴就是神。今天在美国有很多的异端，这些异端的所谓的教主，都到某一个程度，他们都是别人要来敬拜他，而不是敬拜耶稣。他们过于高抬自己。我们知道那个撒旦魔鬼很狡猾，如果我们不相信有神，他就让我们不要相信有神。但是如果你相信有神呢，就让你信错神。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即使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异端。我们下礼拜就要看到，那时候保罗当他第一次传福音回来，马上就碰到异端，就把这个福音的内容改变了。我们看到神迹奇事呢，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信主。神迹奇事只不过是随着来证实所传的道。如果我们相信的神是这世上的造物主，他当然能够超越这个 supernatural。但是能够超越 supernatural 并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或是我们信主最重要的一个 ingredient 或是一个成分。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相信我们救恩之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可以什么得救。不一定要经历神迹，不一定要看过神迹，不一定要行神迹。我们看到有些神迹反而会导致错误的信仰。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在路斯德所遇见的试炼跟先前有什么不同？先前别人因他所传的福音而反对他，以致攻击他，毁谤他，但是在这边碰到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在路斯德，众人见他们所行的神迹就变成什么？崇拜他。这是另外一种试炼。不要以为逆境才是试炼，其实很多基督徒都同意，我们什么时候祷告最多？我们在逆境的时候祷告最多。但是等到我们到了顺境了，我们就觉得不需要神了，我们不需要祷告了。反而是我们在顺境的时候，那是另外一种试炼。 不是在逆境当中，他前面别人抵挡他毁谤他，他还可以说我可以依靠主，但是他碰到另外一种试炼，别人是反而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他。但是我很高兴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跌倒。有多少的基督徒在这上面跌倒？我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我在学生团契很长的一段时间，我86年来美国读书，开始在 NC State 我们就开始有学生团契，然后我在学校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读了3年才拿到硕士，4年到5年我才拿到博士，后来又当博士后研究，所以我在学校的时间大概9年10年的时间，在那个学生团契那么久的一段时间，当然是从刚来的新生一直做到从20几岁到30几岁，所以后来也是等于是说回到学生团契，有一点像辅导一样。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开始在 IBM 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回去学生团契，当然那时候他们有主席，他们有同工，那我们去开同工会。但是有一次我们去一个主席家里开会的时候呢，那天晚上开会，他们不管说什么，当然我们同意，那我们不同意给他们一些建议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听我们的哈，我们说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那天晚上我们要从他们家走回去的时候，我跟玉峰，我忽然跟他说，我们需要离开学生团契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在那个地方现在变成大家都听我们的，这对他们不好，对我们更不好，我们会变得很骄傲。所以那一段时间我跟玉峰我们决定，我们就没有再去学员团契，我们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再去学员团契，因为我很害怕这种 会让我们跌倒。如果我们在一个团契，在一个小组，在一个教会，到某一种程度发现说没有人会反对我们了，我们只要说什么大家都听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 CCMC Durham 那个教会，他们上个礼拜开始在新堂聚会，大家猜有多少人去？300个人。哇，第一次聚会300个人聚会，我很替他们高兴。他们现在没有牧师，但是感谢神带领黄立夫长老来他们当中。黄立夫是本来在 Pittsburgh 那边当教授， Pittsburgh 的教会是他等于是他创办起来的，那边不管是其他的执事长老都非常非常听黄长老的话，他在那个地方只要讲一句话说了就算，教会要推行什么都非常非常的顺利。一样他就觉得说 No, this is not right。 后来神带领他到这个地方来，他马上过来，来到这个教会，他要做什么别人就反对他他说要做这个，你看我去 Duke 学生团去，我每个月去一次，连他都还没有办法去 Duke 跟他们做学生工作，那边的人还不是很就说能够马上跟他同工。我在那边已经9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情况，但是我感谢神让我们不会成为某个时候成为某些人的偶像。当我们基督徒成为人的偶像，别人信主是因为我们而不是因为神的时候呢，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 Coming 的星期五晚上 Pastor Pauline 邀我去跟大专团契，我们教会的大专团契叫 AO Alpha Omega。 我们看到Pastor Pauline 最近都在跟这些大专团契的人分享什么，他上一次跟他分享他自己是在一个 non-Christian 的 family 成长，他怎么样能够接受这个信仰。但是这些 AO 的同学们呢，他们对另外一个主题更有兴趣，怎么样能够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还能够成为基督徒。那 Pastor Pauline 就想到我，我不只是牧师的儿子，我祖父也是牧师，他们就问我说我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因为 Pastor Pauline 讲到说这些大专同学，他们觉得说他们爸爸妈妈特别是基督徒的爸爸妈妈常常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他们常常去关心很多别人，他们更少时间可以跟他们儿女在一起。那 Pastor Pauline 说你可不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他写 email 给我，我看到我心里很犹豫，我跟 Pastor Pauline 说我来跟你谈一下，我昨天到教会来找他，前天到教会来找他，我跟他说如果你想要我分享这个我没有的分享，因为我也是一样，我爸妈从小我一个人就是钥匙儿童，我们在台湾叫做钥匙儿童，就是什么学校回来就是你的钥匙就是背在你的胸口回去，我家里都只有我一个人，我爸爸妈妈都是出去探访会友都是干什么，我爸爸妈妈真的是 24/7， 半夜2-3点有人打电话来我爸爸妈妈就要去，有人吵架，夫妻吵架，不只是夫妻吵架，他们儿子媳妇吵架也当然也是找牧师师母去，有人生病重病他们要去。我有一次半夜我爸爸妈妈他们去了回来，我妈妈就说啊已经过世了，我说过世你怎么走那么久才回来，我妈妈还说啊我还要再帮他洗尸体，这些家属都不敢动，师母还要帮这些尸体帮他清洗做这些事情，我那时候听我都不敢相信说哇师母还要做这样子的事情。我父母亲 24/7， 我从小他们有没有时间给我，说老实话很少很少， 但是我星期五要去跟他们分享说，虽然很少，那我怎么长大的？怎么长大的？他们会看到说，很多的基督徒的小孩很难信主，因为他们觉得父母亲是假冒为善，在别人面前都你好我好大家好，对不对？背后就讲别人的坏话，是不是？有一个人说他的妈妈，他一边晨更看圣经的时候还可以大声骂他爸爸。那这样的人，他小孩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呢？但是我下礼拜我一直在跟 Pastor Pony 说，我如果我能够想到，我没有什么好见证，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好见证，但是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我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我们才来教会。耶稣说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不生病的人用不着医生。以前我常在想说，我问我妈妈，我说你看我爸爸，我爸爸脾气非常非常不好，他是牧师，他脾气非常不好。我去问我妈说，你看我爸爸脾气那么糟，徐芬他爸爸脾气好好啊，但是徐芬他爸爸不是基督徒，我爸爸是基督徒，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妈妈就跟我说，你不知道你祖父的脾气比你爸爸更糟糕啊。他就跟我讲很多的故事。那我说祖父不是牧师吗？他说是啊。但是呢，我们可能底子不好，我们原来不好，但是我们看到神会慢慢改变人。我们的起点，有些人可能是脾气不好，有些人可能是贪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罪。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并不是刹那之间变成完全。我们从这几十年看到我爸爸妈妈有没有改变？有啊，他们改变很多。我小时候我比较 judgmental，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时候都觉得他们会要我成为乖小孩，但是我也同样希望他们成为很好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是牧师师母啊，同样有彼此的 expectation。 但是我现在比较能够体会，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很高兴说，当 Pastor Point 来到我们教会 interview 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Pastor Point 来到我们教会 interview 的时候，他一开始跟我们讲了很多他的软弱。他讲到说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很没有勇气，他讲到很多很多他的软弱。我还记得 interview 之后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说，我们怎么能够请这个牧师啊，他一来就让我们看到说他哪些地方不行。但是我跟那姐妹说，我们就是要请这个牧师。我很希望有一个牧师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我说我看太多牧师，我爸妈就是牧师，我祖父就是牧师，牧师没有一个是完人。如果有一个牧师来愿意坦诚到一个程度，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软弱，愿意跟我们一起 share， 让我们彼此在主里面彼此建立彼此帮补，那我很感谢神。因为在神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那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个地方，当别人把他当偶像的时候，他撕裂他们的衣服。我希望我们不管在教会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是成为这世上的光，但是不要忘记这光的源头是谁，是神，不是我们。我们希望神的光能够借我们 reflect， 但是我们真的在这世上，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那是将来，但在这世上我们的罪还是跟我们同在。所以不要把我们自己想得太完美，或者把基督徒想得太完美。很多人说啊，如果基督徒那样我不愿意相信，不要忘记我们都是 work in progress，我们都是神所建造的房子 but not completed yet。 所以当保罗跟巴拿巴来到这个地方，别人把他们当神的时候，我很感谢神，他马上撕裂他们的衣服。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子一个警惕，我们说不定带小组，我们可能带团契，我们可能在很多的地方，但是我们都要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都要承认我们的罪人，而且我们要彼此道歉，彼此认罪。我到今天还是会犯错，我并不是一个完人，我们彼此在主里面学习。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地方保罗所面对的另外一种试探是别人崇拜他。以前有一个牧师来到我们教会，他说另外一种试探，说别人来称赞你的时候就是一种试探，所以他说你要试探你的弟兄姐妹就去跟他讲好话。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怕去称赞别人，怕别人太骄傲，我们弟兄姐妹又彼此不会彼此鼓励，不会彼此激励。我们要 balance，OK， 我们在教会里面，像昨天晚上大家觉得说哪一个人他们表演很好，我们可以去给他一些 encouragement， 但是当然不要把他当作偶像，当作 perfect， 但是我们也不要说我们基督徒都不讲好话。我们知道中国人的父母亲儿子考99分就问说那一分到哪里去了，我们不会给他一些 encouragement， 我们要学习给 encouragement， 但是我们也要就是要小心，不要敬拜崇拜人到一个对象把他当神一样，我们要很小心。所以保罗对路士的人所讲的道跟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人所讲的道有什么不同？我们看到13章 有后面一半以上都是保罗在那个地方在会堂里面跟他们谈，那从旧约的历史开始讲起，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最后就是分享那段道，当我们看到第十四章来到跟路士德讲的时候，他有没有提到圣经？完全没有。因为这些人知道什么是圣经吗？旧约圣经吗？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不断地从使徒行传看到说，保罗他所讲的常常跟对方的人的背景有关，当地显然没有犹太会堂，听众没有圣经背景，保罗乃用常人都可明白的内容跟他们讲到，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常常要跟别人传福音，总是说我已经准备好要讲什么，不管对方怎么样，我就是要讲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要 be sensitive， 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按照对方的需要来讲。我们看到这是保罗他在这边跟他们传的福音，其实他所讲的跟他后来写的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很相近。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在这边跟他们分享，我们有一个造物主，他赐恩典给我们，我们所要相信的是他，而不是人造的偶像，更不是人自己本身。但是我们看到路士德的人转变这么大这么快，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他们虽然是受到其他犹太人的煽动，但可能是因为恼羞成怒而攻击保罗他们，就像那时候的犹太人对耶稣一样。你看耶稣进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五天之后他们说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看到人的转变非常快，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习，人是善变的，神是永不改变的，让我们不要单单信靠人或行事为人只为讨人喜欢，乃是要信靠神并讨神的喜欢。前一阵子我在 IBM， 我碰到一个同事，那个他是在别的一个 department， 他说他的 manager 要走了，他说他跟他的 manager 关系非常非常好，他就想跟着他的 manager 走。有些时候我们把人真的是看得比什么都重，我们的 advisor， 我们的上司，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是善变的，而且圣经里面说不要倚靠人，他的气息一断什么都没有了，在诗篇146篇里面，我们要很小心，人是善变的，盼望我们在这世上信靠的不是人，也不是讨人的喜欢，盼望我们能够学习信靠神并讨神的喜欢。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不要以人为主，我们是把神摆在第一位。这也是另外我们基督徒常常需要彼此鼓励的。请问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是正确的。英文我刚来美国，他们就常流行一句话说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常常 Do the right thing， 我们是不是马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善马上有善报呢？其实不一定。没有想到别人要丢石头打他们，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来，结果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反而真的是被石头打得半死，拖到城外去。我们看到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结果不一定是受祝福，有些时候神也要我们学习为义受苦。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那时候我在做 postdoc， 我最后怎么样结束我的 postdoc 呢？我的指导教授去德国 sabbatical， 我是跟另外一个指导教授，他要我在那些东西上面作假，因为他那时候拿到一个新的 job， 是去 Iowa University 当系主任，他要把我们所做的通通带过去，所以他要把我所有的 documentation， 所有的 paper， 所有的 program copyright， 除了写 NC State 以外，还要写 Iowa University。 为什么你自己不做，他要我做？我一直不肯做，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对。结果星期一跟我讲不做，礼拜二星期三到了，星期五他叫我去说 you're fired， 那时候我就工作就没了。那时候常常想说，哎，神，我是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我们在这世上要学的就是说，不一定我们 do the right thing 马上善就有善报，但是眼光放长一点，放长一点，会不会善有善报呢？会，神会在某些方面将来还是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但是我们不要 too short term， 我们要 trust 将来，这个将来也有可能是已经离开这世上了，但是 that's okay， 我们还是try to do the right thing。 我们在这世上学习为义受苦。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越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呢，我们可能反而会受到一些逼迫。 如果我们回头看，从上一次到这一次，他们从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到路斯得到特别的遭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看到他们所受的逼迫越来越大，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学习真的是有长进。我到了去年的圣诞节，是在我们教会带圣诞音乐崇拜带了第21次，但是每一年我在希望学的就是我希望每一年都有一些长进，跟去年没有一些更长进的地方。我想不只是音乐崇拜是这样，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我们盼望在神里面有长进。昨天 Pastor Poin 讲，就说真的，我们如果不改变，那真的就是死在那个地方。我们真的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神也盼望我们不断有新的学习。我们看到神也按部就班，并不是一开始就把很大的试炼临到他们。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信心之父，他刚开始还骗人说这不是我太太，是不是？你说诶，亚伯拉罕为什么是信心之父？他一开始没有信心呢、啊？他虽然是离开他的家乡出来，他虽然神应许他将来他的后裔会有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他太太跟他说诶，你就不要跟我，你就 跟这个侍女这个下嫁，他就这么去做了。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天生就是这么大的。当索多玛俄摩拉要会毁的时候，他也会到神面前说，神，如果你是良善的神，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这些不断的事情经过，到后来当神要他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他愿意这么做。这个信心并不是天生或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那是一步一步渐渐增长。我们看到神愿意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增长在主里面。他在被石头打了之后呢，我们看到后来第20节，他到特比，他在特比之后有没有碰到任何逼迫了？忽然没有了。我们看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我觉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到那个地方呢，让他有一段喘息的机会。大家知道他已经被石头打的，人家以为他死掉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神会按我们的能力，当然不断的让我们学，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开一条路。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个传道的过程当中所碰到的。我们最后讲到说他从路斯德最后来到特比。好，在这个地方不要忘记，这个地方虽然有一个高山，但是高山马上跨过去就是哪里？这个是什么？大树。大树是什么地方？保罗的家乡，是不是？安提亚在这个地方。如果他们这样走到这个地方来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要么就留在特比这个地方继续传福音。你看在别的地方传福音都碰到逼迫，来到特比传福音有没有逼迫？没有，那我就在这边留在这边不走了。或是呢，那我们就把这个行程走完，最自然的走法就是走完这个地方就到哪里可以回家一下，对不对？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从家乡到哪里去？安提阿去，这是最自然的走法。但是他们选择，接下来他们怎么走？他却选择沿着过去步道的旅行的路返回安提阿。已经都走回到快回来了，他却选择按着原来的路回去。哎，不要忘记哦，那些地方的人是不是还是很恼怒他？是不是还会用石头打他？是不是还是会逼迫他？但是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做？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easy way out， 如果是我的话就继续走下去就到了，又可以回家，是不是？然后马上又到安提阿。但是保罗没有这么样选择，他沿着过去步道的路回安提阿去。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从20节到他结束那个地方。20节，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21节，来。他回去做什么？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26节，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 为什么他们要沿着来的路回去？他们要兼顾门徒的心，建立这些他所建立的教会。保罗他怎么样选择呢？他冒着危险沿着过去布道旅行的路来路返回安提阿，在各地设立同工兼顾门徒，跟我的想象不一样。为什么呢？我在想象保罗他重视的是宣道，所以等到他来到特比，他回到这些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的时候呢，继续布道。上一次来已经有一些人信主了，我要继续布道，让更多人信主。但是请问当保罗回来的时候，他在做的是什么？在兼顾众信徒。我们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不管是整个教会也好，团契也好，小组也好，我们有两个功能在那个地方，一个是传福音，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彼此建造，彼此团契。很多的团契像昨天 Pastor Paul 讲的，我们自己处得很好，我们所重视的是彼此的 fellowship， 我们都已经忘记要把福音跟别人分享。但是反过来我们要很小心，另外一种极端是我们只管传福音，我们不管基督徒的建造。有一些小组团契如果是保罗的话，他们回到这个地方，他哪管这些书信的基督徒，他反而要他们去传福音，他自己去传福音。但是保罗有没有这么做？没有。他带领这些人信主之后呢，他反而是花时间在兼顾这些信徒。我们要彼此学习，特别是我们在团契小组里面有些人信主了，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也要花时间来帮助他们成长。这是昨天 Pastor Paul 说他为什么一直在那边推动这个 discipleship 的这个 program， 因为传福音很重要，但是我们彼此建造一样的重要。所以保罗他回来并不是回来那个地方继续传福音，继续开布道会，没有，他回来的事情是在他们当中兼顾他们的信心，而且在他们当中选同工出来做他们的什么长老，来喂养他们，而且把他们交托给谁？交托给神，不是交托给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太依赖自己，哎，这个人是我带信主的，昨天 Pastor Paul 的描述是 He's my baby， 我带信主的，我们自己太专注在他身上，不要忘记他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把对方交托给神，交托给其他弟兄姐妹。保罗在那边设立长老，保罗在那边兼顾他们的信心，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交托给神，交托给神。最后他们回到安提阿，他们返回安提阿是要报告他们的福音事工，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我们看到宣教士不定时返回母会报告，不只是同心得力，而且可以跟弟兄姐妹有 fellowship 的机会。我们教会很可惜的，我们有些新来我们教会可能根本不知道以前我们教会差派出去的这些宣教士。我来 NC State 那时候我是很忧郁的，我是很悲观的一个人，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学长，他不是跟我同系，是别系的，是一个基督徒，事实上是这位弟兄创了我们的学生团契。他那时候觉得说我们大家都在一起查经班，但是学生我们自己需要自己的学生，所以他就独排众议做了一个学生团契，就是今年的学生团契。我很喜欢他，是你不管什么时候看到他，他都笑嘻嘻的。我们教会有少数这样的人，我很羡慕这些看到他就是笑嘻嘻的人。哎，这个弟兄就是这样笑嘻嘻的人。但是那时候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太太得了 cancer， 而且是末期。他太太带他信主，他带来参加诗班，我那时候在带诗班，也把他带来参加诗班，他一起参加诗班。我们在这边差不多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太太过世了。后来他带着他的女儿，他去全时间做传道人。那时候他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在别的地方读神学院。我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常常中午去找他吃饭，那是我最宝贵的一段时间。我常常很 discouraged 的时候，他每次都给我很多的鼓励。当他成为传道人出去，等他回来，我们每次在我们家都有很甜美的团契，我也可以听他在外面所做事情。我听了他很多的见证，我眼泪都一直掉。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一方面是他认识的弟兄姐妹呢已经变得很少了，一方面教会新的执事或是新的人可能不认识他，他的名字有一段时间都还从 Mission Department 被拿掉。我那时候看到很难过，这是我们教会要去的，那时候是 NC State， 我们 NC State 的同学说我们支持你，支持你去做全时间，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同学一个一个毕业了。等到他再回来教会的时候，发现认识的人很少，我们教会都不支持他了。我有些时候觉得很遗憾，很遗憾。我们教会有没有其他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常姐常爱卿跟她的先生，常爱卿她来美国的时候是先在我们这个地方，后来她也出来全时间跟她的先生出来。每一次她回来，她觉得说回娘家。 我真的很高兴他回来，每次跟他有很甜美的交通。还有其他的，有一个 NC State 的百万教授，他是美国人 Win Lady， 他那时候放弃百万 Research Project， 他去印尼的一个小岛去翻译圣经，成为印尼文。他三个小孩子都在那边长大，每一年他暑假回来，因为我也是 NC State 跟他比较熟，他每一年回来我们车子都给他开，他回来不一定在我们家住，但是我们就是很 close。 后来他现在的小孩，我们教会 support 的 mission 对象是他的小孩，他的女儿长大之后嫁给另外一个 missionary， 他们现在又去印尼。这些宣教士附上很多很多，我们如果在教会听到某些宣教士回来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就哎，我哪有时间去听他分享。我鼓励弟兄姐妹，下次如果你听到的话去参加，不要忘记很多这些人都是从我们当中抛弃这一切出去传福音的，去做宣教士的。我还记得那个 Win Lady， 他们在印尼的时候，有一年我们教会的 mission 的执事陈曼丽姐妹那写信问他们说，你们最想念的是什么，就他小孩子写信回来 chocolate， 就是那个 kiss me 那种 chocolate。 哦，我们给他寄了很多的巧克力去。他们说他们在那边最不习惯的地方是没有 privacy， 他们洗澡是要到旁边的河边去洗澡洗头。然后他们刚去的时候，因为他们是金头发白人嘛，蓝眼睛，他们每天窗户旁边都有一群小孩子趴在那边在看他们，他们完全没有 privacy、啊、但是每次回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就觉得很感动。但是我们刚讲到陈曼丽姐妹，不要忘记陈曼丽姐妹两年之前她把这边的 business close 掉，她现在在哪里？在香港做戒毒的工作。下一次她回来的时候来听她讲，保罗巴拿巴出去了回来了。有些时候我们派他们出去的教会有些时候变得很冷淡，或许不认识他们的，不知道他们是谁，我觉得我们很需要给他们 support。 当他们暑假回来，有些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们 support。 当然我们认识的人要给他 support， 不认识的人我们也给他们 support。 我们是他们的母会，这是他们差派出去的，盼望他们回来跟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团契，能够再重新得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可以因为宣教士所报告的福音宣道事工呢，我们可以得到激励。不要忘记 they are one of us。 如果他们没有选择去全时间，其实跟我们可能过的是一样的生活，但是他们却选择那样子的一个路。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去接待他们、okay? 所以他们就沿着这一条路回来，但是他们没有到塞浦路斯，他们直接从这个地方就坐船回到安提亚。这是他们第一次，保罗第一次的旅行步道。那今天我们从主日学可以学到有什么样的功课呢？让我们相信神迹是可能发生，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所相信所传神救恩的道。最重要的不是这些 supernatural 的事情，而且让我们小心不要高抬我们自己。我们要帮助别人相信敬拜神，但是不要把我们自己成为别人崇拜的那种对象。那最后呢，让我们认知传福音带人信主很重要，但是兼顾门徒帮助他们成长同等重要。我们不要忘记两个都非常重要。上星期我去 Durham 的学员团去跟他们分享是福音性的性质，神感动我，我就呼召八个人举手。我那时候觉得很 amazing， 因为我以前不是说没有，以前我呼召也有人信主过，但是没有像那天晚上我只要问一次就很多人举手，问一个又很多人举手，但有重复举手的。但是那天晚上给我的激励很大，并不是说我骄傲，而是说我反而是更谦卑，说神竟然会使用我这样子的人，竟然那天晚上有那么多的信徒他们愿意举手相信神。但是让我感动的是，当我从 Durham 开车一回到家，我打开我的 email， Duke 学生团契的同工已经把这个八个人的名字 email 都已经排出来，隔一天早上五点钟送出来第二份，是他们每一个人的 background。他们有些人参加慕道班几年，其中一个是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他们把 background 传出来，隔一天又有 email 在那边说怎么样带他们到教会，怎么样带他们到初信造就班等等等等。我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真的是要学，不是只有前面的步道的部分。这些人决志了，很高兴就结束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他们非常重视的是后面怎么样跟进，帮助这些 newborn baby 能够在主里面长大。传福音很重要，但是兼顾信徒同等重要，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今天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来，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 不要忘记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他说我们这个道是什么？是窄的，我们不是一个大门，我们是窄门。很多人不会认同我们，当我们坚持一些事情的时候，本来就有一些人不会跟我们认同，但是让我们认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从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次福音布道旅行当中这些故事能够有所学习，特别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相信神是万能的神，是创造主，在你无所不能，一定可以施行神迹，但是我们看到神迹奇事的结果不一定是能够带人到主你的面前，他们反而有些时候会导致他们错误的信仰。让我们真是相信更重视我们所传的道，而不是只是追求这些神迹奇事。我们也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何等的谦卑，他们不高抬自己，他们只要别人认识你这位永生神。最后他们碰到逼迫的时候，他们还不怕这些逼迫艰难，因为顾念这些初心的信徒，这些门徒，他们沿路去兼顾他们，带领他们，保守他们。让我们学习真的是不只是传福音，让我们也能够继续在我们周围兼顾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主里面彼此建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早上的这段时间，与求主继续借着接下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把保罗如何为神的福音在这边把他的性命摆上。我们盼望能够从使徒行传有更多的学习，也盼望我们在今天的生活能够因为这样的学习有更多的改变。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